认识圣经。
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，免得我得罪你，免得我远离。哦，主啊，与我亲近，我爱你声音，做我脚前的灯，做我路上的光。天地
听众朋友你好，我是唐中，为你主持认识圣经这个节目，在这里欢迎你的收听。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是一个有系统的查经节目，盼望记着每一次所查考的经文以及所讲解的内容，能够帮助您对于圣经有系统而深入的认识。圣经是神的话语，能够帮助我们认识神，信靠神，并且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能够帮助我们经历神的信实和大能，使我们人生过得更充实更有意义。所以我盼望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按时收听这个节目。上一次我们看了哥林多前书第五章第三节到十三节，保罗表明他对罪恶的强硬态度，将犯罪的人驱逐出教会，把他交在撒旦的手上，使他得到惩治，然后悔改，可以蒙上帝赦免。跟着保罗以面笑的比喻解释教会施行惩戒的原因，罪是有传染性的，倘若马马虎虎了事，就会影响全教会，就像一点面笑能够使全团发起来一样。最后保罗又说，教会纪律只限于教内信徒，而教外人自有上帝的审判。今天我们从哥林多前书第六章开始，第六章的主题是关于基督徒与国家的关系。基督徒有双重身份，一个是属天的国民，另一个则是属地的国民。保罗教导拥有这两种身份的基督徒要敬重于这身份，侍奉上帝，并且顺服执政掌权者的命令。现在就让我们来看哥林多前书第六章的内容。第一节如此说，你们中间有彼此相争的事，怎敢在不义的人面前求审，不在圣徒面前求审呢？这节的经文可能使你感到很特别，或者需要对你有多一点的解释。保罗不是说基督徒不可以求审，如果基督徒不懂得运用律法的权益，那么他将会遭受那些未信主之人的伤害。保罗在这里的意思是，基督徒不应当彼此在法律面前攻击，就是说基督徒控告基督徒，信徒之间的纷争不该将事情带到教外的法庭，他们应该在教内解决，这是今天不少的教会和信徒所忽略的事。保罗提出这问题，特别是与希腊人有关。犹太人平常是绝不会上法庭的，他们解决问题是在村子的长老面前，或者是会堂里的长老面前。有关公正的事应当以家的精神，不是以法的精神去处理， 事实上，犹太人的律法明文禁止在非犹太人的法庭提出告诉。他们认为这样做是亵渎上帝神圣的律法。外邦人却完全不是这样了。他们有好争讼的天性，法庭是他们一个主要获得愉快的地方。很自然的，某一些外邦人把他们好争讼的习惯带入了教会。保罗受到很大的震惊。在未信主之人的面前，我认为教会的纷争不应该是在他们的面前诉讼。例如有两个基督徒要离婚，已经是十分差的事了。如果把他们两个的事交在教外的法庭里去诉讼，这更是差劲儿。所以当一对夫妇来到我面前说他们不能在一起相处，而我也不能为他们寻求一条和解的道路，那么我就会提议他们暂时分开冷静一下，而不是叫他们去法庭里面申请离婚。为什么信徒需要到其他信徒面前寻求解决，而不是去到世界求那些未得救的人审判呢？在这里我们再一次声明，这不是禁止一个基督徒跟不信主的人去法庭。两个信徒为何要将他们的纷争在其他的圣徒面前受审呢？保罗对于信徒审判的能力提出三方面的原因，请大家来参考。让我们来读哥林多前书第六章第二节，岂不知圣徒要审判世界吗？若世界为你们所审，难道你们不配审判这最小的事吗？第一，这里说圣徒要审判世界。亲爱的朋友，如果你在基督里是一位基督徒，那么你将会在主耶稣审判世界的时候跟他一同审判。这不是指到白色大宝座前的审判，乃是在永恒中对宇宙万物的审判。圣徒要审判世界，我相信这与保罗在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第十二节所说的意思是相同的。这里说，我们若能忍耐，也必和他一同作王，我们若不认他，他也必不认我们。我相信这里的意思是我们在这世界中在审判的事情上符合要求。接着我们读哥林多前书第六章第三节的经文，岂不知我们要审判天使吗？何况今圣的事呢？保罗提出的第二个原因是圣徒要审判天使。保罗在这里使用了一连串的岂不知，由此可见哥林多的信徒是不知道的，这也是一个比较礼貌的语气，指责他们对这些事情的无知。这里启示了真理的另外一个角度，我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，这是我理解之外的事。我所知道的是人比天使稍微微小一点，而透过救赎人被提升到与神相交的位置，这是天使所不及的，我们可以审判他们。跟着我们来看第三个原因，请大家先看第九节到第十节，就是哥林多前书第六章第九节到第十节。你们岂不知不义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吗？不要自欺，无论是淫乱的、拜偶像的、奸淫的、做娈童的、青蓝色的、偷窃的、贪娈的、醉酒的、辱骂的、勒索的，都不能承受神的国。保罗所说的第三个原因乃是不义的人不能承受上帝的国。请大家留心听，因为这是十分重要的。没有一个教外的法庭能够审判属灵的事，因为他们不懂属灵的原则。教外的法官 可以从律法事中知道如何处理物质上的事，但是他们对于属灵的决定是一无所知。所以保罗认为教外的人不可审理教内的事，信徒要在其他信徒面前解决纷争分歧的问题。好，接下去让我们来看哥林多前书第六章第五节跟第六节的经文。我说这话是要叫你们羞耻，难道你们中间没有一个智慧人能判断弟兄们的事吗？你们竟是弟兄与弟兄告状，而且告在不信主的人面前。当然我们知道不是每一个基督徒都是能干的法官，但是保罗说，我说这话是要叫你们羞耻，难道你们中间没有一个智慧人吗？当信徒到教外的法庭去告状，岂不是说在圣徒中没有任何人能够处理审判的事吗？现在让我们来看为什么基督徒可以有能力审判。保罗又另外给我们看到第三个原因，让我们来读哥林多前书第六章第十节到十一节。这里说，偷窃的、贪婪的、醉酒的、辱骂的、勒索的，都不能承受神的国。你们中间也有人从前是这样，但如今你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并接着我们神的灵，已经洗净、成圣、称义了。已经洗净，这是提多书第三章第五节所说的，他便救了我们，并不是因我们自己所行的义，乃是照他的怜悯，借着重生的洗衣和圣灵的更新。我们是重生的人，已经洗净了，因为上帝的怜悯临到我们身上，我们应该知道如何去扩展这一份的怜悯。我们可以对人怜悯，因为我们已经领受了怜悯。今天我们要承认有不少的信徒，他们已经洁净了，我们可以信任他们。成圣这个字在这里表示是在基督里，这表示基督是站在我们那边，而所有信徒在基督里都是弟兄。如果说另一个基督徒审判我，这表示我弟兄中其中的一个审判我，那么我情愿我的弟兄来审判我了。曾经有一个小妹妹抱着一个很重的婴孩在街上走，途中有一个人看见了，就问她说，小妹妹啊，你抱着的婴孩是不是很重啊？那一个小妹妹就说，哦，不是，他是我的小弟弟。是的，关系能够带来很多的不同，一个小弟弟也不觉得很重。我在基督里，我的弟兄也在基督里，所以我情愿相信我的弟兄。这里所说的称义，这是第三个信徒有能力审判的原因，他已经被赦免，罪已经得到赦免了，像我一样在上帝的宝座面前，他是一个义人。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第三十三节如此说，谁能控告上帝所拣选的人呢？有上帝称他们为义了。另外罗马书第四章第五节如此说，唯有不做工的，只信称罪人为义的上帝，他的信就算为义。如果一个信徒知道这些，我感到他能够处理我的事比其他人要优胜得多。好，接着我们读哥林多前书第六章第十二节的经文，凡事我都可行，但不都有益处。凡事我都可行，但无论哪一件，我总不受他的辖制。有人误解保罗所宣讲的基督徒的自由，提出凡事我都可行的口号， 来掩饰自己的罪行。保罗则提出限制基督徒自由的两个原则，第一，凡事都可行，但不都有一处。自由不等于放纵，犯罪是无益的，所以在运用自由的时候不应该犯罪。第二，凡事都可行，但必须小心，免得那件事反过来辖制你，变成你的主人。接着我们来看哥林多前书第六章第十三节，食物是为肚腹，肚腹是为食物，但神要叫这两样都废坏。身子不是为淫乱，乃是为主，主也是为身子。希腊人他们轻视肉体，重要的是灵魂，这样会产生下面的两种态度，一种是严酷的苛苦主义，以种种的方法来压制身体的欲望，另外一种是认为肉体是无关重要的，可以任意放纵，为所欲为。在哥林多流行的就是放纵的态度，你可以任意满足你的肉欲，因此哥林多教会的信徒认为他们已经得到启迪了，让肉体任意放纵，并且他们提出肚腹是为食物，食物是为肚腹的口号，为自己的言行加以辩护。保罗如何回答呢？保罗的回答是很清楚的，他说肚腹和食物都是要过去的东西，那个日子要到，两样都要废坏。另外一方面，我们的身子不是为淫乱，乃是为主，我们的身体是属于主的。哥林多前书第六章第十四节和十五节，让我来读这两节的经文。并且神已经叫主复活，也要用自己的能力叫我们复活，岂不知你们的身子是基督的肢体吗？我可以将基督的肢体作为娼妓的肢体吗？断乎不可。保罗在说，身体不是给人滥用的，而是至终要复活的，将来信徒的身体要得赎，所以不可以拿它来犯罪。接着我们读哥林多前书第六章十六节到十八节的经文，岂不知与娼妓联合的便是与他成为一体吗？因为主说二人要成为一体，但与主联合的便是与主成为一灵。你们要逃避淫行，人所犯的无论什么罪都在身子以外，唯有行淫的是得罪自己的身子。我们的身体要与基督联合，并且将来更要亲近。那么如果他犯了淫行，把身体交给妓女怎么样呢？圣经上说二人成为一体，那就是说身子应该是属于基督的，现在却因为淫行归于别人。并且保罗说，在所有的一切罪当中，淫行是影响人的身体，因为其他的罪是在人的外面，唯有这罪影响人与基督联合的身体。接着我们读哥林多前书第六章十九二十这两节的经文，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？这圣灵是从神而来，住在你们里头的，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，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，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神。保罗在这里做出恳求，只因为上帝的灵住在我们里面，我们变成了上帝的殿，因此我们的身体是神圣的。更进一层，基督为人死并不是拯救人的一小部分，而是整个人，就是身体和灵魂。所以信主的人，我们的身体不是属于我们，乃是属于基督了，因此我们不可以侵犯它。总而言之， 基督徒必须以正确的态度来对待自己的身体，一方面消极的逃避淫行，不受罪的辖制，一方面要积极的荣耀神。我们对身体的看法将会影响到我们对婚嫁的处理，这也是下一章的内容。好，今天的时间又差不多了，让我把今天的学习稍稍的整理一下，让我们的印象更深。首先，我们不应该在外邦人的面前诉讼，因为我们可以在圣徒中间解决我们的问题，这样不会失去见证。而且因为圣徒将来会有份参与神末日的审判，诉讼又反映出信徒不义的倾向，与他们蒙恩的地位是不相称的，应该受警告。跟着保罗又指出，我们对于身体要有正当的运用。有人误解保罗所宣讲的基督徒的自由，他们提出凡事我都可行的口号来掩饰自己的罪行。保罗则提出限制基督徒自由的原则。跟着有人提出食物为杜甫，杜甫是为食物，把这种口号拿来为自己的淫行加以辩护。保罗则说，身体不是给人滥用的，而是至终要复活的，并且信徒是基督用宝血所买赎回来的，有神的灵居住在里面，信徒的身体已经不再是属于自己，所以不可以侵犯它，还要积极的在自己的身子上荣耀神。好，下面还有一点点的时间，让我把今天所讲解过的《哥林多前书》第六章这一章的经文为大家再读一遍，把上帝的真道丰丰富富的存在我们心里。这里说，你们中间有彼此相争的事，岂敢在不义的人面前求神，不在圣徒面前求神呢？岂不知圣徒要审判世界吗？若世界为你们所审，难道你们不配审判这最小的事吗？岂不知我们要审判天使吗？何况今生的事呢？既是这样，你们若有今生的事当审判，是派教会所轻看的人审判吗？我说这话是要叫你们羞耻。难道你们中间没有一个智慧人能审断弟兄们的事吗？你们竟是弟兄与弟兄告状，而且告在不信主的人面前。你们彼此告状，这已经是你们的大错了。为什么不情愿受欺呢？为什么不情愿吃亏呢？你们倒是欺压人，亏负人。况且所欺压所亏负的就是弟兄。你们岂不知不义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吗？不要自欺，无论是淫乱的、拜偶像的、奸淫的、做娈童的、亲男色的、偷窃的、贪娈的、醉酒的、辱骂的、勒索的，都不能承受神的国。你们中间也有人从前是这样，但如今你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并接着我们神的灵，已经洗净成圣称义了。凡事我都可行，但不都有一处。凡事我都可行，但无论哪一件，我总不受他的辖制。食物是为杜甫，杜甫是为食物，但神要叫这两样都废坏。身子不是为淫乱，乃是为主，主也是为身子。并且神已经叫主复活，也要用自己的能力叫我们复活。岂不知你们的身子是基督的肢体吗？我可以将基督的肢体作为娼妓的肢体吗？ 断乎不可。岂不知与娼妓联合的就是与他成为一体吗？因为主说二人要成为一体，但与主联合的便是与主成为一灵。你们要逃避淫行，人所犯的无论是什么罪都在身子以外，唯有行淫的是得罪自己的身子。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？这圣灵是从神而来，住在你们里头的，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，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，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神。我们低头祷告，主啊，我们感谢你这么宝贝的真理，让我们可以学习，让我们看见我们一个得救人的地位，看见我们的灵、我们的魂、我们的身体都是属于你的。您借着圣灵住在我们的身子里面，所以我们无论做什么要荣耀你的名。我们谢谢主的恩典，愿主赐福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，借着今天所得的真道，坚固我们的信心，喂养我们的灵命，使我们更有见证，活得更像主。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听众朋友，如果有信仰的问题，或者是有什么要紧的事要为你祷告，欢迎你来信。